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实际上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在基督徒的教会的主日中间，今天是非常特殊的日子，因为从今天开始是教会要纪念耶稣基督受难的一周，教会也把它叫做受难周，或者说圣周 Holy Week 或者 Passion Week， 有这样两种说法。所以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是在耶稣基督生命中间最重要的一周。福音书三本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三本书花了25%到30%的章节专门描述这一周发生的事情。约翰福音花了几乎50%的篇幅来描述在耶稣基督他一生最后的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你知道，我们今天实际上可以说全年对基督徒来讲，这一周从今天开始到复活节是最重要的日子。所以我们就有经文，专门准备的经文，让你每天可以学习主的话语，来思考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意义，还有带给我们的盼望。所以就请大家能够来这样子来学习，在这些中间就是描述耶稣基督在最后一周中间如何一步一步走上十字架。但是在这个苦难之路，这条苦难之路上有一个荣耀的开始，这个开始是一个荣耀的，就是近2000多年前的今天，就是耶稣基督最后的一个礼拜，在今天，在主日，耶稣基督以王的身份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城，荣耀的，你看到这一个图画，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城，这样子过去。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何萨那》《何萨那》，就是在唱这个情景。马太福音第21章1节到11节，就唱这个情景。这个图画也就是表示这样的情景：耶稣基督进入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城。所以教会传统把今天叫做棕榈主日 Palm Sunday。把它叫做 Palm Sunday。 所以今天我还说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应该是穿绿色的，我找半天我没有绿色的，找个最近的颜色，带点颜色的，要么黑，要么就是黑或者是蓝，那是我的颜色。 Palm Sunday 敬拜主的时刻，这是教会从1000多年，其实从公元前400多年就开始，每年的主日，这是个 Palm Sunday， 向主欢呼的日子。今天呢，我们也和当年耶路撒冷的群众来一同经历欢呼敬拜，来迎接耶稣光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情景。这个是我们要从马太福音第21章1节到11节来看，其实在四本福音书中都有记载。我们来认识这位荣耀的王，王来了。当一个王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应当是怎么样的反应？在今天的信息中间，主上帝对我们的挑战是，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要来拥戴耶稣为王，要拥戴他为王，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在哪里？好像 a little bit. No, I think it back up to, yeah.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今天的信息，神要我们拥戴耶稣为王。你跟你周围人说，你要拥戴耶稣为王。对，我要拥戴耶稣为王。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拥戴耶稣为王？拥戴耶稣为王，因为首先耶稣基督他掌管一切，他掌管一切。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第一节到其实三节，然后再到六节，我们先一块来读，一二三，请。耶稣和门徒快到耶路撒冷，进了橄榄山的伯法其时，对他们说：“你们往面村子里去，会立刻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解开他们，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们。”那人会立刻让你牵来。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做，牵了驴和驴驹来，把他们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耶稣需要一头驴进入耶路撒冷。其实我们待会儿再接着谈，实在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然而这个地方呢，是他就要送门徒去找一头毛驴，他自己没有驴。 他怎么知道哪里有驴呢？好像这个地方，好像这个地方他知道，对不对？他知道，他跟门徒说，你到对面一个村庄去问就好了，那边肯定有。然后学者就说，在当时一头驴值两个月或两年的这种工钱，至少是值大概两年，其实实际上值两年的。所以看看你是什么工种了，当然今天也是如此。你买一辆车到底是两年的工资呢，还是两个月工资，这看你是什么工种。所以耶稣的门徒怎么就能这么轻而易举的把两头驴就给牵走。所以有人说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耶稣基督他的神性的表现，因为他预先就知道，他早就知道有两个动物是在那里，他也早就知道当他的门徒说主要用他们，他一讲这句话，那主人驴的主人马上就开始好像收到什么宝令一样，就非要给毛驴不可，就肯定要给，说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但是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耶稣基督事先早就安排好了，驴的主人是他的门徒或者是他的一位朋友，主要用他们是个暗号，就是我要来拿驴了，现在这个驴是属于我。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特别清楚，有一点是非常清楚，耶稣基督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他一切都安排好了，他掌管他所处的环境，他定要骑驴，一条小驴进入耶路撒冷。实际上你知道他所骑这个驴所经历的路程只有一里多一点点路，我们待会儿就要谈到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他究竟在干什么。耶稣基督他一生的侍奉，我们知道他一生的侍奉，无论是他传道，无论是他医治医病还是赶鬼，他有一件事情，他喜不喜欢宣扬，这他不喜欢，他喜欢很低调的来这样进行，因为他不愿意让人知道他在传扬他的工作，因为宗教领袖在正在找机会要逮捕要杀他，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其实十二章在描写他进入荣耀进入耶路撒冷，十二章专门谈到这些宗教领袖因着他使得拉撒路复活，十一章谈到拉撒路复活就是要伺机要杀他。所以耶稣还专门上描述，耶稣专门退到一个小城里边去躲起来避免问题，今天他要骑驴进去。逾越节尤其是在犹太人，对犹太人来讲是纪念英雄，他们自己民族英雄摩西在三千年前，其实在当时是两千年前，那个时候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从逃出法老的这种奴隶制的这种情况下出来解放他们，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这是犹太人最重要的日子，如果犹太的男子一年是要到耶路撒冷过三个节，一定他们规定要过三个节，其中但是大家一般来讲最多可能也就只能过来一个，很多人他一年如果说他只能选一个，如果只有一个可能性，他都会在逾越节来，都会在逾越节来。所以逾越节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小小的城市，平时是五万人的城市，到这个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五十万，要接待五十万人或者一百万，甚至就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在这个时候你记得犹太人没有政治自由，他们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在这个之前他们被希腊帝国所统治，在这个之前当然又有其他两个帝国在分别统治他，现在是罗马帝国统治很多很多年了。所以每年的逾越节他们都有一个盼望，弥赛亚来了吗？弥赛亚今年会来吗？会来拯救我们吗？因为这个逾越节是庆祝他们被拯救的日子，所以来过节的人都会交头接耳，看到弥赛亚了吗？是这样的一种情景。所以罗马的军队和犹太人的领袖这个时候都特别的紧张，要特别的小心，犹太人的领袖特别的要注意耶稣，他只要一来他就有他的结果，就会有他的结果。所以据我们所知呢，从你读圣经，耶稣从来没有骑过动物，他无论是到哪里都是用双脚走。你知道我们以前喜欢说 你是坐几号公共汽车来，十一号，对不对？十一号到处走，当然偶尔乘船，对不对？因为他的门徒是渔夫，所以偶尔会乘船，所以就像绝大多数的穷人一样，没有毛驴可以骑， 所以这一次来耶路撒冷，从耶利哥，他当时说到他是从耶利哥，马太福音二十章最后，从耶利哥走向耶路撒冷，中间罗马的军队的那种大路是大家走的路，有17个 mile， 有17个英里，一下子又有3000尺的这种海拔，从海拔那么低，然后到海拔3000尺要走这么多。耶稣实际上已经是早就走完了，走完了十五英里，走完十五英里，在伯大尼这个城市停下来，这个小小的村庄停下来，不是城市，小小的村庄停下来，已经休息了2天，然后走到伯法其这个地方。实际上 ，OK， 待会儿再回来。实际上，你看这个中间这个过程，旁边这个橄榄山，还有伯法其、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只有一个英里多一点点的路程。在这个时刻，当众人，你知道，在当时那种情况，如果人要去朝拜，到耶路撒冷朝拜，都是基本上是一定要走路。他们专门强调要走路，特别是最后要进入耶路撒冷是要走路。这个当然是在第四纪有一个犹太人的老师这样子强调，他这个拉比特别强调一定要走进入耶路撒冷。一般人是进入耶路撒冷，你见过有人朝拜吗？看这样的一个图形，这是在西藏那个地方，当他们去朝拜，他们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耶路撒冷呢，当然不是这样一种方式，但基本上起码是要走路，起码是要走路。所以耶稣在那一天，他本来可以像他过去进耶路撒冷城一样，静悄悄的就混在人群之中进去，可是他没有，他偏偏要骑在驴身上。你可能觉得驴没什么了不起，可是骑个驴就好像在步行街上，在什么什么广场之中，突然有一辆轿车，一种很长很长轿车进来了，而且是总统的轿车进来。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耶稣好像在故意张扬引人注目，因为毛驴本身，毛驴是一个特别的象征，尤其是在逾越节。因为在5000多年前，先知撒加利亚曾经如此预言。好，对不起，从这个地方大家一块儿，一二三，请。这是发生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要对西安的儿女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谦和的骑着驴，骑着小驴和驴的驹子。实际上小驴和小驴驴的驹子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骑着小驴，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这样子骑着小驴，这样子进入耶路撒冷城，在众人人山人海之上，一个人突然这样子出来，你知道这个人是要让大家学习一个功课，让大家马上领受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弥赛亚王来了，带来拯救的王来了，耶稣掌管他的生命，掌管他的命运。这就是他知道这是与宗教领袖针锋相对的时刻到了，这是与撒旦宣战的时刻到了。尽管哪怕这意味着这是他生命的危险，意味着这是在邀请苦难，邀请灾难，邀请羞辱，或许也许这意味着死亡，但是他一定要做。耶稣基督掌管一切，就拥戴耶稣为王，因为他掌管一切。他不仅掌管他自己生命一切，他也掌管我们生命一切。你觉得你意识到耶稣在掌管你的生命吗？有没有意识到？你敢不敢因为耶稣基督掌管你的生命，你冒着危险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以前我自己神学院的一个院长，他们一个 dean 一个院长，他曾经他跟他的先生是我们学校的教务长，就在他们人生中间已经是走过很多侍奉主很多年的时候，突然神就有一个很深的体悟，就给一个很深的感动。他们过去伤害自己的孩子特别的深，因为他们自己，当然他没有讲具体如何伤害，神就对他们有一个呼召：你们要开始向你们的孩子每一个每一个去道歉。他的孩子已经是成家，自己都有孩子的人，他们已经是 grandparents， 就是爷爷奶奶这样身份的。我知道我们华人父母大概从来不可能，但是不叫华人父母看，但愿我们今天盼望着可以。结果他们就开车，因为孩子在美国是到处，这全都是花了2个月的时间， 每一家每一家每一家去，向他们认罪，向他们道歉，中间流了很多的眼泪，很多的痛苦，因为过去的伤害这样子翻出来，孩子也受不了。 你不要以为人家就喜欢你道歉，你顺服神难道就一定别人要欢迎你，要来赞美你吗？不见得，哪怕是你自己的孩子都非常不喜欢有些，所以就更多好像有更多的伤害。那他们自己心中有很多的悲伤，在哪怕做完这件事情，在这个过程之中还有这个之后，都不见得是好像自己觉得好了不起，我好像成就了很大的事情，实际上都有很多的忧伤。然而他们敢这样做，他们就是这样做，放掉自己一切的架子，放掉自己心中间的那种所谓的安全感，所谓的那种舒适的那种圈子 comfort zone， 要往前走，因为知道上帝主掌管一切，因为知道他们行的是主的心意，就要顺服他们的顺服来荣耀神。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拥戴耶稣为王，因为他掌管一切，因为他掌管一切。我们再要拥戴耶稣为王，第二个呢，是因为他带来拯救。你跟周围说，他带来拯救，他带来拯救，跟周围讲，带来拯救。因为他是弥赛亚，他带来拯救。在人群之中，你知道人们马上中间，你知道那些人群有门徒，也有其他的人，也有观望的人，也开始表示他们的尊重。大家一二三请，许许多的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后互用，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之子，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至高无上的何塞纳。和在人群当人们把衣服铺在地上，是象征着他们要顺服耶稣为王，是一种恭敬，是一种顺服的标志，是一种顺服的标志。实际上是在你知道在列王记下，当耶户被宣告成为王的时候，他自己手下的人马上就把衣服铺在台阶上来表明他们要顺服他，他要做王，这是一种顺服的标志。而棕榈树叶棕榈树是象征着犹太的这个国家主义还有民族的这种骄傲的。像民主教，实际上罗马帝国也同样是这样子，在当时可能这种棕榈树都象征着一个国家的这种兴旺，还有他们的胜利。如果你看罗马人的他那个，如果现在有的那种金币那种都还有棕榈树，还有专门做的棕榈树，说是曾经征服过犹大国，还有过这样的硬币。所以说。何撒那，然后当他们讲到何撒那，还有奉主的名来应当称颂的这些话，实际上是出自118篇。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大家一块来读，一二三，请。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顺利。奉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这些都是赞美诗，118篇是赞美诗中从113到118篇中间最长的和最后一首。这些赞美诗是专门在犹太人的重大的节日之中都会朗诵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当你说何塞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求你拯救，就是拯救，或者现在拯救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何塞纳，求你拯救，求你拯救。所以当群众来呼喊何塞纳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呼喊耶稣，求你来拯救我们，弥赛亚王，求你来拯救。但实际上耶稣所带来的拯救跟这些群众所期盼的大相径庭，完全是不同的。这些群众所期盼的耶稣是把他们从政治上从经济的压迫之中能够解放出来，就好像190年前，在他们历史上190年前，他们还记忆犹新，当时马加比这个弟兄还有他们全家，当时他们那个起义来拯救他们，从希腊王国的统治之中把他们拯救出来一样，他们盼望着今天耶稣也能够像他们一样，像马加比他们那帮人能够拯救他们从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中拯救出来。但是耶稣基督有他自己的打算， 有他不同的打算，他有他的主意。耶稣的心意他是要拯救，但是他要拯救是要把他们从罪恶之中拯救出来，他要来战胜这样一个敌人，他要在五天之后要来以他的死来这样子拯救，来拯救这些相信他的人。所以耶稣使他们大失所望，耶稣破碎他们的偏见。我不知道你需要耶稣的拯救吗？需要。我们为什么要来敬拜耶稣？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拯救，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需要他的怜悯，是因为他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家庭的和平，或者关系的和平，或者在社会上的这些和平吗？还是能给我们带来稳定的工作？还是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被人尊重吗？特别是在教会里边被弟兄姐妹尊重。我自己就常被主来提醒，为什么要侍奉主？为什么有的时候要为主吃苦？所谓的吃苦到底是为什么？我发现耶稣就常常让我失望。耶稣让你失望过吗？我怎么知道耶稣让我失望？哪天我开始抱怨我就知道，开始没有数算主的恩典，没有为教会，没有为自己的家庭，没有为自己手中的工作数算主的恩典，开始抱怨我就知道耶稣被让我失望了。我就开始抱怨，我开始抱怨，不敢抱怨主，我抱怨的都是周围的人。所以耶稣会常常让我们失望，让我们侍奉没有果效，让我们关系处处碰壁，让我们的身体觉得有各样的挣扎，让我们的心情好像为什么我总是在忧郁，常常让我们失望。因为耶稣的心意是要我们的全部，是要我们的全部，他要让我们从罪中间完全罪的捆绑完全的解救出来，让我们不再以自我作为中心，不要不再依靠自己，不再有着骄傲，不再有纷争，不再有仇恨，不再有苦毒我们的生命之中。因为耶稣基督要完完全全的得着我们。我这个礼拜看到有一个诗人叫 David White， 好像这个名字大概我不知道我拼的对不对， WHYTE， 他就有一句话，他说 The antidote to exhaustion is not to rest but wholeheartedness。 他就说疲惫或者疲惫的解毒剂不是休息，而是全心全意。这是主对我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提醒。当我自己觉得疲惫的时候，当我自己觉得抱怨的时候，不是说主就是说你分心了，你的生命没有全心全意，没有全心全意放在主的心意之中。你在侍奉之中，你没有全心全意放在主的心意之中；你在建立家庭，在爱自己的家人身上，你没有全心全意。你全心全意，你就不会挑剔你自己的亲人为什么对你没有尊重，为什么对你不好。你在做主的工的时候，你在主中给你在世上任何一个工作，你如果是全心全意，你也不应当抱怨。你分心了，因为你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敬拜，所以。这是主对我们的提醒，主对我们提醒，拥戴耶稣为王，因为他带来拯救，好，我们现在记得，拥戴耶稣为王，第一是因为耶稣怎么样？掌管一切，第二呢？带来拯救，哇，非常好。好，我们再看，最后，拥戴耶稣为王，哦，是因为他选择谦卑。可能这个听起来大家一下就缩了很多，但是我们知道这就是最吊诡的，在逻辑中间最吊诡的。我们接着看，我们刚才说到犹太民族马加比，当时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骑着骏马，有着无限的尊严。罗马帝国当时统治他们，所有的人进入耶路撒冷都是骑着就是烈火战车那种高头大马这样子进来的，但是对犹太人来说，骑马是战争的象征，是征服的象征， 是征服的象征，而骑驴是谦卑和平的象征。所罗门王当他去成为王的时候，被加冕的时候，他是骑着驴去的，是骑着驴去的。所以先知是如此说。我们看撒加利亚第九章一二三，请。西安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啊，应当欢呼，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和的骑着驴，骑着小驴，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战争的功也必减除。他要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骑毛驴的弥赛亚来了。你知道刚才这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1章1节到11节所引用，4节到5节所引用的弥赛这个撒加利亚的他的预言。所以骑毛驴的弥赛亚耶稣来了，没有炫耀，没有漂亮的鞍子，也没有世界的荣华。耶稣来了，他带着谦卑，带着和平，他不是高头大马的那样的炫耀，而是小驴这样的卑微，不是以武力来征服这个世界，而是以和平的福音来改变人心。他不是在地上建立王国，而是在我们人心上来建立上帝的国度。他不是证明人，他不是证明人可以来建立太平世界这样的能力，而是来表明上帝和人类的和谐，人跟人之间的和谐，人和大自然的和谐，唯有从基督而来，唯有从谦卑的基督而来，不是走在那种遍布赞美人头挤挤那种阳光大道上，而是行在充满苦难、羞辱和孤寂的那种所谓的羊肠小道上，崎岖的小道上，头戴的不是黄金的冠冕，而是荆棘冠冕。他的宝座不是在宫殿或者在圣殿里，而是在十字架上，而是在十字架上。他的荣耀不是对自己权力的坚持，而是在顺服上帝旨意的时刻，就是他卑微走向十字架的时刻。这就是上帝的奥秘，这就是上帝的奥秘，在苦难之中荣耀就彰显。保罗就如此描述，请大家一二三，请。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万膝众口都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功荣耀给父上帝。这就是我们的王，这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所拥戴为王的王。他是一个谦卑的主，在他那里因为他的顺服就有着荣耀。所以主今天就要让我们来回应，你当如何回应？你记得当时的群众是怎么回应的？当时他们在 Palm Sunday， 在棕榈主日那一天是高喊何塞纳，然后五天之后在受难日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表现？他们中间有人背叛耶稣基督，出卖耶稣基督，有人逃跑，因为害怕逃跑，有人就开始高喊钉死他，钉死他。主对你我今天就有一个呼召，我们当如何回应？我们当如何回应？耶稣在21章，在他上耶路撒冷进城门之前，他跟门徒是这样说，我们大家当门徒在争着谁要坐最高的位置上，我们大家一块儿来，一二三，请。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做主治理你们，有大臣超过管辖他们， 但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要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多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今天我们在这里，在棕榈主日开始来拥戴耶稣，我们开始高喊高喊何撒那，我们是高唱何撒那，我们今天高唱何撒那，就像当年当耶稣基督荣耀入耶路撒冷城门的时候那些群众一样，他们在高喊，我们在唱歌，我们在赞美，我们在敬拜，我们在祈求，我们在欢呼。我们接下来要有一个选择，我们接下来的选择就是我们下一个我们将要做什么，我们将要做什么，我们要不要高喊钉死他，我们要不要在礼拜五，我们这个礼拜我想就请弟兄姐妹，你就每天在你的灵修之中，你就来如此等候主，如此来在主的经文，让主的经文亲自向你讲话。你的生命究竟在表现什么？我们究竟在表现什么？我们是在钉死耶稣基督，还是在顺服耶稣基督，与他共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与他共同钉死在十字架上，来得到那荣耀的生命。感谢主，我们大家一同来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是如此的真实，谢谢你，谢谢你所成就的一切，你常常做事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你常常不按我们自己的心意来做我们所要渴求的事情。我们巴不得我们的环境可以平顺，可以周围人都来听我们，让我们来指挥，但是主啊，你偏偏要让我们学习谦卑，学习顺服，哪怕是在我们中间顺服我们一个孩子，你让我们学习顺服。我们巴不得我们周围时刻都有赞美声，周围的人都来听我们的，都来夸耀我们，但是主啊，你要让我们常常听到批评的声音，你偏偏让我们听到不好听的话。我们巴不得自己所做的一切能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名利，带来金钱，带来舒适的生活，但是主，你偏偏要呼召我们，让我们看到周围人的需要，看到有多少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多少人生活在挣扎之中，你要让我们死去，为他们而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祝福他们。主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特别的难，这真的难，因为我常常想骄傲，常常要抱怨，常常要算计，常常要有苦毒，要有恶言来对自己，对自己周围的人，常常羡慕权力，常常活在黑暗之中。但是主，你的死就是要来解决我们被罪捆绑的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生命的问题，你要让我们就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看到你的奇妙，你要让我们的生命那个自我一次一次的死去，你要让我们常常做我们自己最不想做的事情，向人道歉，请求饶恕，来去爱别人，关怀别人，拿出自己的时间，拿出自己的金钱，你要我们不愿意祝福你，偏偏就是我们想讲别人的坏话，但是你偏偏要让我们祝福，你要让我们祝福别人，你要让我们为人祷告，你要让我们为人哭泣。主，我们谢谢你， 这就是我们无限的福分，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福分。我们可以被你饶恕，我们可以被人饶恕，我们可以饶恕人，我们可以被你加力量，我们可以为给人加力量，给人一杯清水，让人可以让在苦难之中的人、困倦之中的人、疲乏的人给他加力量，这就是我们的福分。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就向主来倾诉你的心声。这样一宝贵时间来回应主的爱。